吉林省长春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全家身心受益，但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却家破人亡。这家的长子王连苏呢，历经了12年的冤狱，饱受各种酷刑，终于来到海外。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细说隐匿在中共监狱里的真相。
王家父亲患有严重的哮喘和肺心症，只能靠吃激素维持生命，母亲患有肝硬化、肝腹水，王连苏本人也被结肠炎和慢性胆囊炎所苦。1994年4月，他和父母姐妹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家人的身体都奇迹般的恢复健康。在19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后，整个王家被卷入了这场全国性的迫害。王连苏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开始自费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发送给民众。2001年9月，他在长春市永春小区一间印刷资料的房间里被警察非法抓捕。由于他当时还负责维修长春和周边11个县市的印刷设备，被当作重点审查对象。警察为了逼王连苏说出其他法轮功学员，把他蒙着头绑架到净月潭旅游区的一个秘密审讯室。
当把我衣服揭开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它是一个里外屋，没有窗户，是一个地下室。放了一张桌子，对面就放了那把椅子。这个椅子是它是铁的，旧的，刷的像灰漆一样，都掉漆了。
这是模拟当时警察为王连苏准备的刑椅，比一般的椅子高出很多，椅子腿可以调节高度，带有钢圈，可以正好卡住人的脚踝，扶手两边都是钢板，上面有许多孔，可以穿插铁棍，而铁棍一头稍大，可以固定，另一头带孔，可以上锁。
给我拉到那个摁到那个铁椅子上，他第一个就是用那个两厘米粗那个铁棍子，搁这个扶手的孔穿过去，穿到对面那个扶手，先把大腿给我压上，完了以后大腿根部和腹部、大腿窝那个地方就穿过去一根，第三根就是穿到我的小腹部位。就把我的腹部啊往后使劲一挤，搁那窜进去了。窜进去以后，整个我的人就，腿呀、和腹部、腰都不能动了。
腰腹加上手脚，七把大锁把王连苏死死固定在这把椅子上。警察早已扒光了他的衣服，又用几桶凉水把他浇透。
我就感觉更冷了。那以后呢，他们就拿出那个电棍。他说已经通好了啊，新买的电棍。他们就是先是电我的太阳穴，后来就电我的这个颈部的动脉，电我的那个胸部。那电棍啪啪一响哈、当时呢我就感觉哈、好像就像痉挛一样啊，就抽搐。我就一声不止啊，不说他们就开始一边浇水一边电那个电棍，那个东西啊，那个壶管哈、你不浇水啊，它啪啪那样响，像一个火苗一样，但是也像薅肉一样的，很疼。浇上水以后，就不是那个动静，就刺啦刺啦的那种壶管烧皮肤那个烧焦那种味儿就出来了。
看到王连苏始终不说出其他法轮功学员，八个警察又分成两批。轮番对他进行殴打，王连苏身上已经血肉模糊，警察又想出了新的折磨方法。
拿一个玻璃杯，一个人揣着玻璃杯啊，往我的生殖器上浇水，一个人拿着电棍电我的下身啊，电生殖器，就啪啪啪这样响，我全身包括心脏就好像我感觉剧烈的收缩啊，全身的痉挛。我这咬着牙挺着。
王连苏说，电棍对警察是个轻巧活儿，四个警察打他打得累了，就换上另四个继续打，累了再用电棍。这样几个小时下来，王连苏已经神志不清，警察也累得不行，于是又拿出了另一种酷刑，要王连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手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禁闻为您报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长春法轮功学员王连苏揭秘他受到的酷刑。 2011年的9月23号，他被警察绑架到了长春市净月潭旅游区的一个秘密地下审讯室。这里通常用来审讯被列为重点对象的法轮功学员，很多人一两天之内就被酷刑折磨致死。
长春市净月潭旅游区的一个秘密地下审讯室里，一把特制的刑椅固定住王连苏，八个警察分成两批轮番殴打和电击他，甚至将他的生殖器电到焦黑。看到王连苏仍然一声不吭，不愿意说出其他法轮功学员，警察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黑色塑料袋变出了一种刑具。
那个大黑塑料袋吧，两层，套住头以后才勒住。他说这回让你求生不能求死吧。
头部被密闭的王连苏很快就感到窒息，
到了极限的时候，眼珠子开始往外鼓，完了脖子开始变硬，四肢开始静止。我就感觉我再停一两秒我就要死掉了。就这时候他给下边牵一个缝，空气就进来了。进来我就使劲全身力气吸这口气，实际是吸不上来的。一旦这口气刚要吸上来，马上心脏肺子全身颤抖，呼呼呼呼，马上这个时候他又给扣上。这样就说我感觉我刚要死过去，他再让我缓过来。我一口气儿没能喘满的时候，他又给我封闭，说又让我过去。就这样生与死之间反复的这样折磨。
在塑料袋酷刑的同时，警察还用折断的骨棒刺王连素的腹部。
当时四肢僵直，脖子僵硬的时候，那就已经马上就要没有气儿了。他说肚子里有气儿，就那用那个带刺儿那个头哈，使劲的戳我的这个小腹胃呀。当时一下去以后，后来我到看守所看，那就像鸡蛋黄那么大一个大紫疙瘩，满腹都是那个大疙瘩。其中有一下我就一下戳到我的左边的软肋上了，当时疼得很厉害。到现在我要躺了以后，这个左边软肋是支出来的，它也没有长好。
殴打、电击、塑料袋酷刑轮番上阵后，警察又想出了一种极限的手段。两名警察将王连苏反靠在椅背后面的双手往上提拉。由于王连苏的腹部、腿、腰都被刑椅固定，这使他全身剧痛。
两个人，一个人抓住我的手腕子，一个人抓住那个链子，就喊一二三，从我头顶一直压向前边地上啊，向左边右边，咵就使劲的抻，我的这个胯骨搁到那个铁杠子上，整个都割破了我这个感觉我的腰椎都断了，我的两个胳膊全都脱臼了。
后期王连苏被转到看守所时，由于看守所不相信他腰椎受损无法劳动，让他带着穿心料酷刑去医院做 CT。 经医院诊断，王连苏的五节腰椎严重受损，这是王连苏在被绑架当天遭到的酷刑。在同一间秘密审讯室里，有许多和王连苏一样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的法轮功学员被各种酷刑致死。由于中共的封锁，他们的故事目前无人知晓。但王连苏没有死，在连续酷刑十几个小时后，警察把全身烧焦没有知觉的王连苏拖到长春市看守所。由于看守所恶劣的环境，他被电棍烧伤的皮肤溃烂，淋巴结肿大，身体发高烧达半个月之久，连被一同关押的犯人都为他担心。
他们说老王啊，哎呀，明天早上能不能看到你啊？他以为我好像是一觉睡过去不一定能醒来了。我说我修炼没有问题的我说我一定得坚持活下去。
这样的信念支撑着王连苏度过了之后的岁月。2002年，他被非法判刑13年，先后被关押在吉林省吉林监狱、四平监狱和公主岭监狱，在那里他遭受的酷刑无法细数。后来王连苏得知2001年抓捕他的是长春市公安局一处和国家安全局的警察。按照当时江泽民集团的政策，警察破坏一个法轮功真相资料点就能得到50000元奖金，而且抓的人越多钱也越多。王连苏在49岁那年被抓，出狱时已经60多了。2015年他来到美国，终于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并把他用生命承载下的故事告诉人们，也替中国大陆和他一样饱受酷刑的法轮功修炼者做出见证。